哎，弟兄姐妹，早晨好！哎呀，不戴眼镜看不见，戴上眼镜看不见，不戴眼镜近的看不见，远的模模糊糊；戴上眼镜，远的还是模模糊糊，近的也是模模糊糊。哎呀，感谢主，赞美主！好久的时间没来和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啊！今天我很高兴再一次来和大家一起敬拜主，感谢我们的主。这一段时间我不是在逃避，而是在我家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去年我大儿子从国内回来了啊，有很多人知道他在国内啊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啊。后来这是第三年，他又回来休息一年。回来以后，他们在挣扎，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就是不是很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最近有一件事情让他做了一个决定。原来他们住的那一州叫做 Oregon， 就在西部一个州，奥勒冈州。他们新发布的一个命令就是说，如果你要拿这个 Oregon 的医生的执照，你必须要在这一年里头在 Oregon 服务6个月以上。哇，他这样一讲的话，那他也傻眼了啊！如果他在中国没有行医的执照，他也不能工作，他也不能帮病人看病，所以他们就暂时决定不回去，等候主的命令，看将来怎么样啊。这是后来，那这是我大儿子。我小儿子呢，这是前几个月公司派他去这个中东，有个地方叫做 Oman， Oman 就是中文叫做阿曼呢，和那个也门这两个相连接的。他们就在沙地阿拉伯的下头靠海啊，到那儿去2年到5年。所以3月初的时候他们全家就搬到那儿去了。那现在就是我们两个老的在家里头啊。这是另外一个我每天都和那小孙女一块儿生活，那现在忽然走掉了，我心里面好像掏空了一样。将来你们做了祖父母的啊，杜牧师师母你们知道了，那其他人你们做了祖父母你就知道了，心情不一样了啊。这是这样子。我们上个月3月我们去我们的教会啊，我以前的教会在曼菲斯，田纳西州曼菲斯啊。那么最近我们听说接替我的那个牧师他要退休了，所以就是在我心上又增加一件事情啊，要为这个为他祷告啊。然后又到芝加哥师母的妹妹那儿一个主日，然后又到他的小妹妹在 Columbus Ohio 又去一个主日啊。回来以后休息还没有休息呢就生病了，一直生到今天早晨。我现在觉得还蛮好的啊，但是呢今天早晨是糊里糊涂的。我给师母说，我说你今天你要开车了，我不能开车了。哎呦，我给你讲啊，这有的时候这个年纪大了，我都不晓得中他怎么过了90岁还这么健壮啊。哎呀，我自己感觉到很惭愧啊。我自己觉得，你们看过那花开完了以后谢吧，那东掉一块是掉一叶的，掉一叶。我觉得我生命好像一叶还掉下去了，怎么搞的？哎呀，求神加添我力量。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没完呢，如果神留我在世界上，我要把他所托付我的，我要为他做到。求神怜悯我啊。这一阵子我心里面 就是压着一块石头。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从1962年来到美国，我在芝加哥的时候问他，我说有多少人在1962年以后生的，你举一下手我看看。哇，在那儿我问他们说只有一个小姑娘举手，我说其他都是50-60岁的老太太老爷子吗？没有啊，他都不好意思举手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来到美国看到的那个美国和今天的美国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几十年里头，这美国好像高山的瀑布就一直往下陷，直线的下降。哎呀，我心里面真是着急啊，看到这美国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情形和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给我们的预兆那个警告去比较的话，哎呦，你才知道这些预兆都在我们的眼前都展现了。是感谢主呢，是害怕呢？感谢主让我们看见末期就到了，耶稣就要回来了。你千万不要说哎，不会了不会，还早的呢。不，这是我们亲眼看到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今天都发生在这个地方，可怕的不得了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小心啊，在这个苦难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靠着主站立得住。有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就征战的。你说不会了不会了，我告诉你不要说不会啊，这些事情都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中啊。为什么圣经里头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警醒和祷告？警醒祷告，那以前我都不懂啊，这是什么好警醒的呢？祷告我明白，为什么要警醒？什么事情不让我们睡觉呢？这，哎呦，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给这三个门徒说，你不能够警醒片刻和我一起祷告吗？他们睡着了，太累了。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生活的环境里头，我们就不再警醒了，不再想到可能来的事情。如果你看这样子的情形发展下去，你想这个美国这种的作为，谁能够不伸手阻止吗？谁能够不做什么吗？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海啸，对不对？ Tsunami， 这海啸，这海啸发生的时候，通常这海面的很平静的。当这个海浪走到岸边的时候，就忽然之间，越高越高越高，冲上岸来，冲上多少里，然后再哗，再流回去。哎呀，要知道的话，大家不跑吗？跑啊！那就是说大家都不知道啊。也看到，我看过好几个那个纪录片呢。海啸就在这个地方了，就是个小小的浪头，那些旅客啊什么东西还在这儿，根本看不见，大家都不觉得这海浪来了，跑不及啊，这大浪哦上来了， 哎呦，你看带着那个轮船、汽车、什么东西、房子，呼呀跑上来了。哎呀，神，耶稣警告我们呐，到末世的时候，这一切来得很汹涌，警告我们。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我心里面很着急。神给我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里头。啊，提摩太后书一章呢，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到十四节。来，我们看看那个经文。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那你不要以给我的主做见证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感谢主。哎，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再来祷告来。慈悲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今天再次给我们机会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啊，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是你得荣耀的日子，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愿主你已经悦纳我们的颂赞，我们的歌颂，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现在要打开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赞美你，感谢赞美主，求主开我们的心眼心窍，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能够吃进去，好做粮食一样，让我们的灵命可以长大，让你得到荣耀。主啊，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或者还没有听过你福音的，或者还没有相信你的，主，我们特别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特别感动他们，但他们知道我们日子已经不多了，要赶快来相信你，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感谢赞美主，等你来的日子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地去迎接你。感谢赞美主，求主赐福下面一段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请再回到第三前面这个第八节这个地方啊，对，好呀。这个地方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么一段话啊，这是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但我们不知道有 几封信的，就收录了这两封信呢啊，这个是下面一封信，第二封信。哎，那提摩太是谁呢？保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神所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啊，他以前是反对耶稣的，后来他信着耶稣以后，他把自己的命都摆上，就为耶稣传他的福音啊。那么他这个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就是在他这个在这个他旅途中遇到这么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他爸爸是这个希腊人，他妈妈是犹太人啊，他跟着他妈妈长大，他妈妈他和他祖这个外祖母他都把很多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教导他，所以他对这个犹太教他很清楚啊，懂很多的东西。所以保罗看到这个年轻人就很爱他，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很热心很追求，那么就和这个保罗一同服侍神啊。这个保罗呢就把很多的责任交给这个提摩太 啊，那么这提摩太，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解经家就是，说到这个，这是保罗在第二次在罗马第二次被捕的时候，啊，因为保罗到罗马去这个办公室，所以他有两次被罗马政府把他抓起来。第一次是很他让他住在这个租的房子里头，行动很自由，啊，他可以传福音呢，他可以做什么东西。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预感，就这一次被抓进来出不去了，这就是他最后的一段时间了。很可能他从他这个信里头，他想提到啊，提摩太好像有一点点的胆怯，有一点点的伤心，也许是看到政府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也许是看到保罗再一次被抓起来，心里面焦急，心里面有点失望害怕，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就安慰他，鼓励他，告诉提摩太，我虽然是被捕，我虽然知道我要承受这样子的受苦，这苦难，但是我告诉你，我不害怕。他说，我也不以福音为耻。他让提摩太说，你也不要以为给主做见证这为耻，也不要因为我被抓起来，你就觉得好像很害羞的样子啊。是说你的老师，你的这个属灵的父亲被这个抓了，好像这是我做囚犯，你就不好意思了。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啊，他知道保罗知道这个苦难已经来到，你逃也逃不掉，所以你不如把心境把它调整一下，知道这个苦难是我们要受的，神救了我们是以神的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神召了我们乃是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圣召，他自己的旨意来召我们啊，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在我们还没有被造之前，亚当夏娃没有被造之前，很久以前神就已经立定了这个救恩，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救恩还没有造人，还没有人还没有犯罪呢，神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知道我们要走这条道路，这个恩典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哦，下面一条，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哦，这个救恩早就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人却不知道，因为神没有公布，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复活了，回到神天父那里，这样子才把这个整个的救恩显明给我们看，才知道他已经把死废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前两个礼拜以前是复活节，对不对？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一切。哦，把神的大爱表明出来，借着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把死废去，凡相信他的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啊，下面一章，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的苦难。他知道他受这个苦难是因为他做耶稣的使徒，做传道的，做师父的，然而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有小字说，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之所以不以为耻，我之所以不怕这个苦难，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就是我不怕苦难，知道这苦难要来，我还甘愿去承受这个苦难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我知道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相信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我们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能够很简短、很简洁的、很明确的、很准确的回答他吗？到底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记得我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受洗归入主，我心里面很兴奋，很想为主做见证。啊，我不记得以前有没有给你们大家讲过了，我有的时候讲过，我都不记得了。啊，那有一天，有个礼拜天，我在一个地方，一个小学校里头，在复习功课，要高考了，要考大学了，啊。就碰到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啊，他在那儿散步，哎呦，圣灵感动我，说你要向他传福音，我就跑过去说，先生，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不信，他说你要信耶稣啊，啊，信什么耶稣啊？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信三民主义。哦，这老兄他已经有什么？有他的信仰了，下一步该怎么样向他传呢？我不知道啊。如果他再问我一句，什么是信耶稣啊？我讲不出来，我不知道啊。也许我知道，但我也讲不出来啊。什么是信耶稣啊？你能用几句话把它讲清楚吗？哎呀，他信耶稣，很多人知道，这信耶稣，你千万不要信。信了以后，这些人就向你要钱，这冤枉，最冤枉的。我们向人要钱吗？我爸爸是最有钱的，宇宙万物都是他的，他看得起你这几个钱吗？要向你要钱呢？我们信耶稣的人不会向人要钱呢。哎呀，他是信耶稣，就是你受洗了，就让你去做礼拜了。啊，这就是信耶稣吗？啊，让你去聚会了，让你去。有的人说有活动我就来，没有活动我不来。好玩我就来，不好玩我就不来。啊，有人说信耶稣就是上天堂吗？所以我信了耶稣，我就坐这等着上天堂。什么叫我去？我去了。信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要搞清楚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哎，说我信的是耶稣啊，你信耶稣怎么样？你信耶稣有这么一个人吗？你不信他就没有了吗？你信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就是你说我信神还都不够呢，因为神不是因为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没有了。神是自由拥有的，你信他也有，你不信他也有。到底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呢？ 怎么能使我和这个永生的神能够发生一个关系呢？我们是靠着信主耶稣基督。怎么叫信耶稣啊？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头告诉人说，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人，第一步，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在你的心里头？接受他做什么呢？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这怎么讲啊？什么是叫接受他？接受他就是接待他。怎么叫做接待他？哎呦，这个话也是伤了我脑筋，伤了好多年。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接待他？啊，这英文翻译 receive， 我们接受他，这什么意思啊？哦，有一天谁让我明白过来了？怎么着？我就想到了啊，很多人家里边娶儿媳妇，对不对？有很多做婆婆的、做公公的，娶了儿媳妇。儿媳妇娶进门以后啊，她是不是已经也改姓了？也是都住到你们家来了，和你们吃饭，甚至帮你们做饭了，什么东西啊？这样，你是不是第二天就把她当作自己人呢？哟，打我一下。绝大多数的人呢，不能一下接受了，表面上叫他媳妇儿，叫他什么东西啊？他心里头怎么觉得他是个外人啊？他不是真正自己家的人呢。哎，你们这些做媳妇的不要难过哦，将来你们做了婆婆以后，你也是这样子，就忽然跑进一个女孩子来，不能。哎呀，有的时候过了好多年呢、啊，就是经过很多事情啊，很多的争执啊，很多的这个矛盾啊，慢慢，你把这个女孩子接纳过来，当做你的儿媳妇，当做你自己的女儿，你怎么爱你的孩子，你爱这个媳妇，把她接纳进来了。变成你家里的一，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我讲这个例子，很多人可以认同，知道怎么叫做接纳。你说我信耶稣，信耶稣，你和耶稣毫不相干。礼拜天来打个招呼，哎，耶稣，完了就走掉了。你这是接纳耶稣吗？这是信他的名吗？还有相当的距离哦。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他成为我们的父，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生活整个改变了。我年初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过新年做新人，怎么做这个新人呢？是因为有了主在我们心里头，有了耶稣在我们心里头，在我们生命里头，使得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如果你信和信之前和信之后都是一样，没有改变，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呐。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说我们不知道信耶稣。不单单是说我信，而是要来到他的面前，要认我们自己的罪，悔改我们的罪行，并向神说，以后我不再犯了。耶稣说，好，我赦免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怎么能不再犯？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和罪的世界脱离，重新有个新的开始。这个是叫做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改变我们的 罪恶的行为、生活、生命，然后接受这个新的生命，过一个像耶稣一样的复活的生命，不带着死的生命，这个是叫做信耶稣。感谢主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你知道吗？好好回家，好好的去研究，去思想，去追求，我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我还是我，那个不是神的旨意啊。再下去，再下去，再下去一个，再下去一个。所以保罗就继续的告诉那个啊，就是刚刚告诉那个这个那下面他说，你们要持定哦，他说直到那日啊，直到那日，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直到那日，他说要他可以保守我所教导他的，他也可以保守他所交付我的啊，这是希腊文，这有时候读起来难怪大家头这么大，这一句话两个刚好相反，但意思是一样，他所交托给我的就是我的新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传道，我的做师傅，这一切我所建立的这一切他都会保全，因为他是不失误的主，他是神，或是说我交托他的，我把我自己所有的这一切都交给神，神要保守住，直到那日。哎呦，这个那日好可贵啊，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活泼的希望就是直到那日。哪一日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天。耶稣基督说他要再回来，那一天到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回到我们中间，这一次他不是一个小 baby， 他回来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带着荣耀、带着权柄、带着审判，再回到世界上来。他要审判、审判世上每一个人。我们做基督徒的，是神家里的人，第一个受审判。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哦，直到那日，而我们信耶稣的人盼望那日快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所以保罗就劝我们说，劝提摩太说，他说你从我所听到的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就是我以前做给你看的这些东西，传给你的纯正的话语，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以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啊。换句话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们的四周，发生在这世界上，你都要把神的道交托给你的，你要守住，因为神他要守住你交托他的，你也要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守住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啊。所以下面这个，再下面一个啊，坚守住，不坚守住我们所信的真道，要坚守住。这就好像世界上好像很平静啊，它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也看不见什么东西。哦，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哦。不说别的，说几样事，一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们注意事实吗？我们这次去芝加哥， 那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上海来的老先生，就抓住师母在那讲讲讲。他在已经吃饱了，这师母听他讲，他不能吃饭呢，这中午没吃饭呢。他讲什么呢？他就讲啊，这中国和美国千万不能打仗啊，因为他看到很多的消息，美国、中国，哎呀，在那个地方擦枪磨刀啊，几乎就要打起来啊。过了没有呢？还没有啊。日本、菲律宾、越南什么东西，然后这边耶路撒冷、犹太国家、四周的国家，在这个地方准备打仗啊。说打不起来，打不起来，打起来都应验了24章的这些预言，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哎呦，你说打不起来，你不要讲打不起来，说打就打了。大家以为这个 Trump 当选了，哎呦，美国得救了，美国没有得救啊，只是稍稍的一个小波折而已。我们每天接到很多的信资讯呢，告诉我们在美国政府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挣扎很多事情，挣扎有几个小故事我给你们讲，那听了以后你不敢相信呢。说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都美国啊，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学这个校长啊，接到一个信息，说在幼儿园里头进来一个小孩，他有这个性别分辨性别的这个困难，所以校长发布一个命令说，从今天起全学校的这个洗手间呢、啊、这个、厕所啊变成中性厕所。一个小孩他自己还不懂呢，为了他的缘故整个改变了，这是什么世界啊，这什么事儿啊。另外一个说初中的小女孩带这个十字架的项链，一个项链下面坠这个十字架啊，其实这是做装饰啊，她去上学了，老师一看到，哎，你不可以带这个项链，也把它摘下来，为什么？你上面有十字架，不可以。这是在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你不可以带个十字架的项链吗？这个小孩子啊，这哈佛的一个学校的报纸说，哪一个什么什么这是团体，这是宣布。这哈佛孩子每天早上有权利决定他那天的性别，这什么话吗？一个小孩，你今天起来以后还没吃早餐呢，你今天是男的是女的？这什么话？这孩子不是一生下来你就告诉他什么是男是女吗？你怎么还等着他自己去发现呢？还有奇奇怪怪的事情是在这个美国发生啊。美国在过去多少年教育第一，科学第一，军事第一，经济什么都是领在世界领头啊，今天领着全个世界往这个地方走啊，这是什么话呢？很多地方还没有这样子，在美国先变成这样。你受到这个大学教育，这个大学教育，这硕士、博士，什么事什么事，都做什么用的呢？连你自己是男是女，你分辨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暗波在下边啊，这有一天呢，要爆发出来了。一个做糕饼的一个师傅不肯替同性恋的婚礼做一个蛋糕。这会被抓起来，被罚款，啊，店也赔上了。 就是因为他不肯替他做一个蛋糕。这种事情将来还会更多了，不单单是这样子，还会侵害到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哎呦，不得了啊！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是一股非常大的恶势力。我儿子在这个昆明的时候，在这个大陆宣教的时候，有一天他接到他们教会的牧师的一封信呢，告诉他说，我们教会有了新的亮光，从现在起我们要接纳同性恋，好像每一个人一样，这样对他们才公平等等等等。我儿子一看傻眼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哦，这牧师给了一大叠这个他的理由，曲解圣经，完全不是这样讲，但是他却把这件事情讲得合情合理，说保罗错了，这个谁谁谁错了，这个人错了，那个人错了，大家都错了，只有他对了。所以说教会好多人都离开了，所以我儿子也不得已就写信告诉牧师说，我也退出教会了。大家想，在一个工厂里头、鹤厂里头的一个宣教士，失掉了自己母会的支持。不离开不行啊，教会还没有真正受到逼迫，他已经投降了。所以想将来受到这个逼迫的时候，有多少的教会就塌掉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所信的是谁，好像我一样就可以抵挡这个困难。我不以传福音为耻，你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大能，你要站立得稳，要站住，把你所听的道要守住。所听的什么道啊？啊，我跟你说，下边是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使徒建立的这个教会，建立的这个教会传下来差不多500多年、600年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弯的这不像话了，已经走歪了，歪的不像话了啊！那个时候这个教会就是天主教的教会，有一个年轻的神父叫做马丁路德，他就起来就写了99条的这个罪状，把它贴到那个社教会的门上，告诉这个大主教这个教皇了，就是说这是我们的错，要赶快改过来。教皇大怒，要到处要抓这个马丁路德。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把我们带回这个正路上来，不要跟着这个邪恶的教会走。哎，那后来就变成改革宗了，这现在今天还存在了。改革宗就改革 ，reformers 啊。那后来他这个加尔文呢，也就跟着就马丁路德死掉以后，加尔文他起来，就是继续他的这个遗志，要推广这个改革的这个运动啊。那加尔文自己他也有很多我不赞成，我个人不赞成的很多的。但是他有几样东西我们确实不可以不佩服的啊。他当时有三个唯独，就回到这只有，唯独就是只有，对不对啊？现在要改这增加到5个，他说5个唯独。哪5个唯独呢？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除了圣经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经典，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经典，它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它是我们的一切，它有它的独立性，它有它的权威性啊，它有它的这个我要看看我记不记得 在什么地方，我把它写下来了。啊，它有它的无误性啊，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它有它的清晰性，就是圣经是可以明白的，它有它的必须性，就是圣经是一定要有这个在世界上是必须让我们这个知道神的旨意的啊。但是从唯有圣经是这样子，它有它的完整性啊，就是说圣经六十六卷书是已经完整了，你不再可以减少，也不可以再增加。但今天世界上有好多人想打倒这个圣经啊，说他这个说他那个啊，自己再去翻译再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不赞成神的话。有人说这话是不完全，要还有这个别的经典来辅助他，好像摩门经啊，就是下半部它是上半部，哎呦很多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归到圣经里头，唯独圣经，除了圣经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第二是信心，只有信心，唯独信心。好多人说这信心不够，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呢是有三部曲，对不对啊？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啊。还有这样子啊，救恩有这三样啊。对，救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都已经完成了，只是还没有完全实现出来。过去是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赎罪，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被神称为义，就称为无罪的。这是因信称义，这是过去的。但是还有现在，神没有把我们一信耶稣以后嘣就把我们提走了，就回天家了，没有啊，还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哎呀，这今天没有时间讲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在这地方。他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真实，我们所信的真实是真神。所以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成为圣洁。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实现，就是直到那日因信成荣，得荣，得到荣耀。这一部分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头，这是靠着信心走到这一步。所以这个信心是我们唯一这个通这个神的这个去来到耶稣跟前的这个行为啊。这以弗所书二章这个八节九节，对不对？你们是得救是因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恩，是耶稣基督单独成就的，任何人不能参加任何的力量。耶稣把这个救恩成就了，你要靠着信来领受这个救恩啊，要领受这个救恩。所以信心是我们唯独信心，你不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不能去做工，不能捐钱，不能干什么呢，什么东西都不能帮助你接受这个救恩，成为得到这个救恩，唯有靠神的恩典，靠着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针对当时的罗马教会，这马丁路德是有这样的，是唯有信心，靠信心啊。第三个是唯有耶稣，这个更不用说了。今天很多的人想取代耶稣，想跳过耶稣啊，就是诬赖耶稣，毁谤耶稣， 说他不是神，他不是人，他是这个，他是那个，等等等等，就说我就是耶稣。啊，我巴不得以后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这耶稣，很多的人不承认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唯有耶稣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他是唯一的桥梁。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靠着他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和神和好。啊，第四是恩典。唯有恩典，你不要想用任何的方法去得到神的喜悦，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圣经耶稣告诉我们，恩典不是工资，你做功德工价，这是应该 你应该得的，唯有在你这个之外又得给你的，这个是恩典。哦，不是你应得的，而是另外再加给你的，这是恩典。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这救恩，它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神特别加给我们。我们要记得，你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这个恩典。啊，这是五个唯独。所以，哦，第六个还有一个，神的荣耀。我们一切的一切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能力，可以，可以有这个能力去荣耀神。这是我们得到一个特别的权利，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一切，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你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要怎么样守住，守住这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真道呢？啊，下面啊，告诉你，你们刚刚念过吧？啊，哥林多前书三章。那地方告诉我们，第十节开始，对不对？使徒得了这个命令，为教会建立这个根基，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建立好的这个根基，让我们每个人，每个教会在上面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为什么不马上把我们提去呢？哦，他有工作给我们做，这就是我们的考级，将来我们要去交账的，要交给神。所以下面要按照神的蓝图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根基上的，并且下面一个用金银宝石建立所托付给我们的。神用重价买了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让我们去用金银宝石好好的建造我们的生命，不是用草木禾秸的这个材料，让我们用金银宝石去建造。建造以后怎么样呢？就拿去交给耶稣，在那一日我们就交给耶稣，耶稣要把它放在火里头去实验。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能够经得起这个火的经验，你要得奖赏。不然，虽然你得到得救、得到这个拯救、得救，但是好像经过火一样。啊，这都不多讲，我就讲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问你，信耶稣是什么？也就换句话说，问你，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耶稣是谁呀？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信就算了吗？ 哎呦，不是啊，不是啊，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大浪就快来了。当这个逼迫来的时候，你靠着什么东西站立得住呢？乃是靠着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他所交付给我们的道。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了。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面临的这一切。如果这个苦难不临到我们，我们要感谢你；如果这个苦难临到我们，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不怕，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乃是那位永生的神，是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管，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藏身在他里头，我们不怕魔鬼的攻击。感谢赞美你，求主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今后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生命里头，把你的荣美能够表彰出来，让你得到荣耀，让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大大为你发光。感谢你，赞美你，为这个教会我们献上感谢，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